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今天的空中神学院节目，李老师接下来将以十堂课的时间来为我们讲解阿摩斯书。今天第一课，老师将要讲到的是八国的厄运，神主权的彰显，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各国厄运的经文研究，以及带我们认识神的性格，经文在今天的运用。您准备好了吗？来，让我们听李老师讲阿摩斯书第一课。
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牧师，很高兴在空中和您见面。我们会有十次的时间跟您一起来思考阿摩斯书这卷小先知书的主要的信息。阿摩斯书的作者，从圣经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阿摩斯。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阿摩斯是哪里人呢？是提哥亚牧人。提哥亚这个小镇离开伯利恒城约10公里，距离耶路撒冷南方大概有18公里，是在一个海拔3000多公尺以上的一个小镇。这一带的地域崎岖不平，因此人称为犹大旷野。但是这个小镇它的有名的地方是生产一种优质的羊毛，那就是品质非常好的羊毛了。一章一节开始提到他是牧人，在7章14节他自己介绍的时候，他是不单只是牧人，也是修理桑树的。所以我们了解阿摩斯先知在他还没有到北国去宣教的时候，他以前的身份是既是牧羊人，也是修理果树的一个农夫。阿摩斯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扶持，或是耶和华惜待，通常是父母亲为了纪念神给他们的恩惠，给他们的带领，给他们的扶持，因此当他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阿摩斯。听众朋友，我们也应该常常来思念神的恩惠。神其实每天都在带领我们，扶持着我们，所以阿摩斯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当您想到阿摩斯的时候，您就可以时刻的感谢神，因为他是扶持的神，他是带领我们走一生道路的神。也如同阿摩斯本人一样，他是南国的牧人，却要跑到北国去宣教，他更需要神的扶持，神的带领。感谢神，他的名字就彰显了神的恩典，他的使命就有神的同在，有神扶持带领着往前奔跑， 他就无所惧怕。阿摩斯是在什么时候宣教呢？在什么时候做先知？经文记载很清楚，在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一段是什么样的历史呢？根据历史的考究，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92年到740年，而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做王的时候是793到753。所以阿摩斯到北国去宣教做先知，那一段时间大概就在主前760年到750年之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无论南国的犹大国或是北国的以色列国，两个国家都非常繁荣，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达到空前的巅峰。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当中，特别在北国，他们因为在经济上的繁荣，在政治上的顺利，所以同时出现的他们就拜偶像，拜不同的偶像。另外一方面，百姓的生活淫乱，恣意的挥霍，道德沉沦，在领导阶层司法制度的腐化，欺价从人，这一种种的现象都在以色列国当中出现。所以先知阿摩斯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要向北国发出神审判的信息。另外一个时间值得我们参考的是大地震前第二年，这是一章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同样的，在三章十四、十五节、六章十一节、九章一节、九节都有提到这个大地震，这是一个预告大地震的一个讯息，是犹大的灾难，是神的审判。这个地震是非常有名，也是神在以色列当中留下历史的痕迹。连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你也重复提到，回想这个地震给他们的一个历史的教训。所以先知在这里，阿摩斯预测地震在两年后就会发生，是否神就是透过这个大地震来对淫乱的百姓施行的极大的审判呢？神常常借着一些重大的灾难来提醒他的儿女，我们是否仍然走在主的心意当中，或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平顺了，我们就不知不觉中远离神，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头。所以神就借着苦难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在经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见阿摩斯是南国的一个牧人，现在得到末世要向北国以色列来论神的审判，这个任务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一开始就说，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一节可以说就是整个阿摩斯书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提到神的审判。虽然他没有很清楚地提到神要审判谁，但是这里用一个非常平衡对偶的诗句来提到神从锡安、从耶路撒冷来发出他的讯息，在草场、在山顶都要经历悲哀或是枯干。意思是说，当神发声的时候，当神施行工作的时候， 无论是在草原上的草场，牧人要经历的，或是在加密山顶上的丰富的树林，都要同样遭受枯干、悲哀。先知阿摩斯怎么样去传达神审判的讯息呢？如果你是阿摩斯，是南国的牧人，现在要跑到北国以色列去工作，您会用什么方法使这一群已经在生活非常文明、富庶、非常顺利、非常得意的人生当中来听你讲话呢？阿摩斯采用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背景，他也了解北国以色列人的状况，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直接的指责北国以色列人所作所为，他先从以色列国周边的国家开始说起。他论到大马色，就是亚兰国，他论到加沙，就是腓力士，他论到推罗，就是腓力基人，他也论到以东、亚门、摩亚，最后甚至也谈到他的兄弟国犹大。所以当阿摩斯谈到大马色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想这些以色列人一定拍手叫好，好啊好好，他们该灭亡。当阿摩斯谈到腓力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也会拍手说好好好，他们该死。谈到推罗人怎么样，以东人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同样的拍手，哦，好好好，神要审判他们。最后谈到亚门摩亚也是一样，当阿摩斯连他们的南国犹大国也说要遭受神的审判的时候，哦，我想所有的听众都站起来叫好，好好好，一直叫好，一直叫好，甚至夸奖这个阿摩斯，你来的对了，你真是时候了，我们这些周围的国家他们是该灭亡的，甚至连我们的兄弟犹大他们也该接受神的审判。当掌声不断的时候，阿摩斯就在这个时候峰回路转的箭头指向他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以色列人啊，你们也是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我深信当阿摩斯说到这里的时候，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的目瞪口呆的，不知要怎么样回应。不过在还没有说下去之前，我们还是得回来看看阿摩斯是怎么样提到各国在神的审判之下。第一个他所提到的是大马色，圣经一章第三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消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是以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来做代表，论到亚兰的结局。首先是他们受罚的原因，是他们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位于约旦河东边的一系列的山，山上满有树木，是从死海的北边一直往加利利海延伸，而亚兰人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住在基列的以色列人。这里的意思是提到他们并不是用战争的武器，用刀用枪去杀害这些以色列人，而是用一般农民的工具来杀害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法来形容他们的残暴，他们很轻易的就把以色列人杀害了。所以神会纪念这一些他们曾经所做的， 所以用火来灭绝哈薛，消灭便哈达。无论是哈薛是亚兰王，便哈达是哈薛的儿子，他们都是非常强盛的亚兰人，多次打败以色列，是压迫以色列的主要敌人。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第八章到十三章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亚兰的几个国王，特别是哈薛和便哈达，这位曾经多次迫害以色列的主要敌人，神要对他们施行审判。而亚兰国的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大马士，就是他们的首都，他们的门栓要被折断。这里的图画非常清楚，有一天大马士要被攻陷，所有的城墙门栓都要一一夷为平地，大马士有一天会倒下去的。第二个是亚文平原，是叙利亚一个肥沃的区域。第三个是伯伊甸，伯伊甸也可以称为伊甸之家，意思是说好像在伊甸园里头的那样的丰富美丽，住在里头的都是贵族，所以经文说伯伊甸掌权的也都被掳到吉尔去了。吉尔是亚兰最老早的家，有一天他们都要被带到他原来的老家去。他们本来扩张他们的国土，东征西讨，一直来打到以色列国，但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要被逐回到他自己的老地方去。所以这是对大马士的一个预言，对亚兰国的审判。第二是提到的非利士，经文第一章第六节提到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加萨是位于非利士国的最南端，是通往埃及的最后一站，商业发达，是非利士人最重要的一个城镇。在四世纪里头，参孙就在这个地方被抓以后，他们把参孙放在这个城里头，挖上他的双眼，然后在里头天天推磨来度日。这里另外提到的三个城市，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都是非利士三个主要的城市，他们都会受到审判。而这里所提到的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罪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意思是说他把以色列人卖给以东人，所以他们是贩卖奴隶，不是别的人，而是贩卖以色列人。神要审判他们，经文上所提到的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要烧灭其中的宫殿，还要剪除雅什图的居民，还要反手攻击以格伦。最严重的是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没有一个能逃得过神的审判，非利士人最后完全被铲除。非利士人最后是被尼布甲尼撒所灭亡的，他们从此以后不再在历史上出现。第三个国家是推罗， 一章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推罗是腓力基人的主要贸易城市，这个已经是有千年的历史了。这个城市以商业出名，大卫王曾经要求推罗王提供木材，为要建造圣殿。以后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以及更后期的亚哈王执政的时候，推罗都与以色列联盟，签下了兄弟邦之盟约。亚哈的岳父就是推罗和西顿的统治者，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30到31节。推罗和腓力士人犯同样的一个罪行，就是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虽然他跟以色列签订了兄弟邦之盟约，但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却把兄弟卖给以东了，也是一个奴隶的贩卖者。他们并不遵守曾所立的约，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推罗有一天受到审判，被火烧灭。第四个国家是以东。圣经1章11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他们是血缘非常亲的一种关系了，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当多和非常长久的不和和仇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提曼，这个提曼是地名和人名共用的，也是以扫的后裔，住在以东的北部，他们以聪明伶俐出名。另一个大城市是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大城市。以东人的罪，以色列是兄弟之情，而他们不单只没有怜爱，却用刀来追赶弟兄，而且是发怒撕裂，就是很残暴的意思，永远愤怒，意思是这一个怒气，这一个凶恶是很长久的，所以神要降火在他们的城市当中，消灭他们的宫殿。同样的，以东有一天也要受到审判。第五个国家是亚门，请看圣经1章13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消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亚门人是罗德的一个女儿的后裔，神的审判主要是针对拉巴，而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安曼。他们的罪行是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就是对疆土的贪婪，无限的不断扩张他们自己的疆界。更严重的是，他们毫无人性的要灭绝别的种族，连怀孕的妇人，他们腹中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既然在战争中来扩张他们的境界，来施行他们的残暴，所以审判临到的时候， 他们同样在征战的时候遭受神的审判，他们主要的城市拉巴要被火消灭，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物王和首领要被掳到外地去，他们不能够再嚣张，他们不能够再作恶，神的审判至终要临到在亚门人身上。当亚述帝国兴起之后，这个预言就一一被应验了。亚述把他们的城烧毁，将他们的国王和首领掳到异地去。第六个国家是摩押，请看经文《阿摩斯书》二章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浪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是在死海的东方，是以色列的东南方，而他们的首都就是加略。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呢？他们的罪行是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那就是以东王已经被埋葬了，朽烂成骨了，而摩押人并没有放过以东王的骸骨，把它挖起来，把它烧成灰。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连埋葬已经很久的尸体也要挖起来，把它烧成灰。原来当时候普遍的人相信，得安葬的人灵魂才可以得到安息，所以他们把这个黄的骨头挖起来，把它烧成灰了，散布在旷野当中。他们就相信这个王的灵魂就找不到归属，他就得不到安息，用来刑罚他们。他们的暴行神都会纪念的，所以神同样的要降火在摩押，要烧灭加略的宫殿。他们既然在嚷嚷闹闹吹角高兴的日子当中来烧以东王的骸骨，他们也在嚷嚷闹闹吹角之中接受死亡的审判。第七个国家是犹大国，就是他们的南国兄弟国犹大。经文记载在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在这儿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犹大所犯的罪跟前面六个国家所犯的罪是完全不同的。前面六个国家所犯的罪基本上都是一般所谓的道德伦理上的，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律法上的一些罪行，而犹大国在这里所记的却是违背了神所启示的律法，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法。另外一个是他们拜偶像，就是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他们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却敬拜其他的偶像，其他的神明。所以神同样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第一章，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从第一章当中可以认识神哪两方面的属性呢？在第一章这许多的记载里头，我们可以找到神两大的属性。第一个 是神的宽容。经文多次的出现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这是一种强调的说法，但是也是一种指出他们罪恶很多的意思。神不断的宽容再宽容，神并不是对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城市一次的罪行就施行审判，神却是多次的等待，多次的忍耐，一直到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的审判就降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所以神是宽容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见的是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三番四次的犯罪，但是至终经文上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阿摩斯是用这种的叙述或是这种的语言去表达了神的宽容与神的公义。某个地方某个城市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至终神的刑罚神的公义是要临到在这些罪恶的国家和城市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千万要记得，神既是宽容，但他也是公义的。我们不要以为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他宽容我们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没关系了，神是爱，我们来到他面前可以接受他的赦免，他会宽容我们，我们就继续犯罪吧。不，我们不知道神的宽容到什么时候，如果他不再宽容了，他的公义要彰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审判。听众朋友，请您记得，神是爱，但神也是公义的。另外一方面值得我们研究的是，阿摩斯指责当时候列强的种种罪行。从今天社会的现象来看，我们发现有些国家也同样的有种种的罪行，好比说他们刻意的要去扩张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不守盟约，他们没有怜悯的心，甚至他们也同样的迷信，认为应该要做这个，不应该要做那个等等。我们常有困惑，世界哪一天才有和平的日子呢？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恐怖分子的活动，不再有炸弹伤害别人。但从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总是有战争不平等的待遇，但我们深信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等他们的时间到了，神公义的审判要再次降临。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的是，犹大国受罚的原因跟其他国家不同，他们受罚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受罚不是因为他们行出种种道德上的罪行，比如说是残酷啦，贩卖奴隶啦，不守盟约啦，扩张他们的境界啦，迷信等等，他们的受罚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没有拜独一的真神，而去随从异邦的神明去拜偶像。所以换到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同的，神对非基督徒的刑罚 是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而对基督徒来看呢，神要看我们的是我们是否是听从神的话语。最主要的，其实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罪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律法，信仰和生活脱节，他们离弃了神。什么时候基督徒只是口头上的信仰，而生活中没有活出神喜悦的生活出来，那意思就是我们只有口头上的相信，心底里我们是背弃了神，我们不喜欢神的话，不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神。可能您一定会问，尼牧师，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怎么会不喜欢神的律法？我们怎么会去拜偶像呢？如果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一节的经文其实跟这里所提到的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因为他们认为其他的神明可以帮助他们，好像巴利，他们拜巴利，巴利是生育的神，可以使他们五谷丰收，农作物丰富。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多子多孙。我倒担心的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表面上是敬拜上帝，实底里他们的神是钱，他们拼命的赚钱，想尽办法的多赚一些钱，用尽各样的手段使自己的财富增加，甚至连我们的祷告都求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收入丰富，工作好，事业顺利。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祷告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是以这个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人生一切的焦点，而神只不过是帮助我发财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信错了上帝了。有些人可能他人生的目标是追求成功，无论是生意上的成功或是工作上的成就，而神只不过是他成功的一个踏脚石，或是当他感到有需要的时候那一位求助者，神成为他指使的那一位，他就成为神，神成为他的仆人，所差使的一个仆人。最终他信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这些人本质上他们就没有相信上帝。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蛮多数的，他们既不追求成功，也不求发财，不过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却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没有去主动关心人、怜悯人、爱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换成圣经上的话，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思考，许多的基督徒并不喜欢读神的话语，可能他们有许多的借口，生活非常忙碌，没有时间来读神的话语。不过其实追根究底的话，我们是否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或是我们认为神的话没有什么功效，像以色列人一样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因此我们就不爱慕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是时常来亲近神，时常读他的话语的话，我们的生命至终有一天会远离神，我们的生命至终有一天 会追随世界的潮流，顺着社会的风气，不知不觉中走迷了。我巴望您不是这种人，您是爱慕神律法的人，愿意听从他的话语，时刻活在他所喜悦的道路里头。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阿摩斯书再次来提醒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像这些外邦人所做的种种的罪行，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中像犹太人一样。虽然我们亲近你，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却有时走迷了。我们会随从今世的风俗，顺着世界的潮流，选择我们自己认为喜欢的事情。但愿求主来光照我，照明我明日的道路，使我时刻看见你所喜悦的生命，活出你的爱，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弟兄姐妹，使他们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您的生命出来。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